置身在大学校园的当中，我们很容易会遇到寻求知识的学生，还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通过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这些的过程，我们可以累积知识，甚至乎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洞见。总括来说，这些都是做学问不能够缺少的元素。懂得提问，懂得提问是增进知识的关键。故此最有意思的教育方式，就不是令到学生懂得去答题目，而是晓得发问。我们是学问而不是学答。胡适先生有一句的座右铭，很多人喜欢引用，他说做学问是要在不疑之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之处不疑，这个是疑惑的疑。这样的思想不单止是对一般的教育有帮助，对于信仰的培育都是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今日的中小学已经是脱离了用背诵的方式去做教学的方法，但是为了帮助学生去应付考试，熟读标准的答案和懂得答题的技巧拿到分，仍然是主导了学生的学习。同样，不少华人的教会都是很热衷去鼓励信徒背诵金句的。在座当中，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小就翻教会，有很多的金句你都是由细背到去大的，仿佛背诵金句有多少就代表着我们那个的灵命有多高。我们很羡慕有些人出口就可以赠你几句的金句，自己就觉得好像不是几多少摆在你的脑里面。殊不知有些时候我们金句可以背得朗朗上口，但却是不一定明白当中的意思。更加可惜的是，因为只是记忆了一两节的金句，而忽略了整段经文的上文下理。结果我们是懂得背，但是有时却是曲解了当中的意思。其实初期教会一早已经做了一个示范，怎样来到去领人归主，怎样来到去建立门徒，其实一切都是可以用提问作为开始。当然有问亦需要有答，在答问之间就会引发更多的思考，甚至乎有新的发现，而不是只是得到一个标准既定的答案。在今天的经课当中，特别是新约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的26去到第40节，正好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例子来到去说明我刚才所讲的，去领人归主，去建立门徒，是可以透过提问，而不是去提供这个答案。让我们先从这一段记载当中两位的主角，就是腓利和伊索匹亚，在现在的和合本的修订版的里面是译做埃塞俄比亚，在那个地方的一位的太监。我们就由这两个的主角开始讲起。第一个主角腓利，我们可以称他是传道者腓利执事。经文是承接住在前面去讲述腓利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展开了传道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五节，即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前一些的部分，去提出他在这个的撒玛利亚这些地方来到去做传道的功夫。故此去到第26节就继续去记载腓利遇上什么的人，还有是做了什么的事。刚才我说我们可以称腓利做传道者腓利执事，为什么呢？按照着使徒行传的第6章1至到7节记载到，当时的教会拣选了7个人去管理 那些是照顾寡妇饭食问题的人，有七个的人，他们去做这件事，去管理住照顾寡妇的饭食，因为这个都是教会当时非常重要的工作。司徒就认为他们放低了祈祷传道的事是不应该，所以特别找了七个他们觉得是可靠，是大家都信赖的人去处理这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也都是教会去选立执事的圣经基础。当时腓利就是七位的当中其中的一位，不过很特别，在圣经的当中其实没什么着墨究竟他们怎样来去管理饭食。腓利虽然被拣选了，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最强的并不是管理饭食，而他有一个很强的宣教的热忱。在腓利开始传道工作之先，其实有一位同样是被选派去管理这些照顾寡妇饭食问题的人，是七位的里面另外一位，叫做斯提凡。他因为在这个会堂里面去传讲耶稣基督的事，结果就被捉拿，在大祭司和公会的面前来到去为主作见证，最后并且是殉道而死，成为了第一位为着见证基督的缘故而失去了生命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记载，在由那日起，即是这个的士尼反殉道之后，教会遭受到很大的逼迫，除了使徒是仍然在耶路撒冷之外，其他的门徒都分散了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个的地方，这些分散的人就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对做传道的工作，福音就由耶路撒冷开始往外这样传开了。在初期教会要向犹太人以外的族群去传讲上帝是接纳和拯救他们，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怎样匪夷所思法呢？就是好像我们说杀人是不需要填命，甚至乎会得到政府的嘉许，够晒匪夷所思了吧。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来到去让犹太人以外的群族可以听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消息，上帝是接纳他们，是拯救他们，他们是有份在这个救恩的当中，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匪夷所思。腓利和那些被选立的执事，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满有圣灵和智慧。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呢，是很强调很清楚讲出这个是他们的共通点，是他们生命的特质。他们不是按照着自己的喜好来到去办事，而是按照着圣灵的带领去行事。因此腓利就在撒玛利亚人的当中，甚至乎是外邦人的当中来到去传福音，因为撒玛利亚人都有一些是犹太人的血统，但是他们的血统不纯正，所以被犹太人来到去仇视。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腓利得到上主的使者，就是天使指示他要去旷野的地方。很明显那个地方不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因为是旷野嘛。如果我们用广东话来到去说，应该是更加传神了。是去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叫做鬼影都不多只的地方。去那里要来到去传道有点奇怪。这个情况就好像我告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起来，我们去北极传福音啦。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大家的心就会想了，牧师你叫我们去北极传福音，难道我们向北极熊传福音？在那个地方有几多人呢？事实呢，在北极圈这个范围里面呢都有好几百万人口的，那都好多人的。咁所以唔系呢只係单单有北极熊。不过如果按照住人口稠密嗰个嘅叫做下量度嚟到去计算嘅话，呢、这个地方当然系唔多人啦。与其去北极，不如呢去北潭涌好啲啦。今时今日去到周末嘅时候， 類似北潭涌呢啲地方咧係人頭湧湧嘅。以往咧喺香港好偏僻嘅地方，喺今時今日嘅週末都會有好多人嘅傳福音，梗係咧要去多人嘅地方。但係腓利佢係被指示去到一個曠野，似乎咧可能唔遇上人嘅地方。不過佢仍然咁樣嚟到係按照住指示係去。腓利嘅順從，讓我哋自己都向自己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跟腓利有什麼相似或者是不相似的地方呢？我們知道要去傳福音，也都有這樣的心智，好像腓利一樣。我相信這個呢都是很多的信徒的共通點。不過有些時候我們有太多自己固有的想法，甚至乎是蓋過了聖靈的指示，那這個呢就跟腓利是不一樣。我估咧有啲嘅弟兄姊妹都会有咁样嘅经验嘅，就是我选择向边啲人去分享我嘅信仰，点样嚟到去做传福音嘅时候，我哋就会谂啦，梗系咧向一啲我哋嘅后辈啦、年轻啲嗰啲啦，因为觉得咧系比较容易说服佢哋。就算咧我用呢一个信仰讲唔赢佢，我都话俾佢听啊，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听我讲啦，我冇呃你嘅。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咁样嘅选择，亦都因此大部分嘅教会非常嘅着力去做学生福音嘅工作，因为咧觉得学生就系比较咧容易信主。咁的而且确呢一个可能都系一个事实嚟嘅。但系相反喺我哋嘅印象当中，成年人或者比我哋年长嘅就系会比较困难嚟到去信主啦。点解咧？因为佢哋会固执己见啦。他们会好辩驳，很难说服他们，甚至乎他们人生的阅历比我们更加丰富，有什么的办法可以真的令到他们改变接受呢？故此都是无需花太多的气力，不如做一些是有成效成功机会更加大的群体。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选择。在现实的当中，在学生时代去信主的人，可能在座当中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这样，在信那一刻比较容易，但如果是没有好好的栽培和建立，当他们长大之后，当他们毕业之后，同样都是会失落，会离开了这个信仰。相反来说，在成年之后信主要突破的事可能真的相当多，或者也都有些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经历。不过当你真心去回应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会比较坚定，你的信仰可能是更加的真实。这个就是从腓利的身上引发起我们一些的思想。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二个的主角就是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寻道者，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官，总管银库，大概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又或者在某些国家是财务的大臣，管理这个财政的实权。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的太监，他的心田是一片的软土，很容易就来到去接受福音的种子。我们怎样来到是得知呢？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位的太监，其实他是来自哪个地方。当然我们一看埃塞俄比亚，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的位置，但我们要想想究竟实不实际呢？如果是来自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地方，究竟他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做一次的礼拜呢？咁咧就好簡單啫。今時今日我哋有 Google Map， 將兩個地方打上去呢一個嘅網頁，咁跟住咧就可以睇到個距離要用幾多嘅時間。咁咧當你揾一揾嘅時候，就發現啦，今日嘅埃塞俄比亞同埋呢一個耶路撒冷嘅距離係有4114公里咁遠。如果用現代嘅汽車行駛咧，都要用84小時。即是大概3至4日。如果 按照住圣经嘅记载咧，呢、这、一个嘅太监肯定唔系揸跑车啦，系咪？佢个最多都系一个马车嚟嘅啫。能够行几耐咧？一个小时十公里，唔知得唔得啊？咁咧，如果咁样计算嘅话咧，至少佢去一程都要花上十日至到两个礼拜嘅时间，先至咧系可以到达。咁来回咧，即系话差唔多成个月咯。就好似咧，大家今日谂啊，如果离开香港咧，一出去隔离十四天，翻翻嚟又十四天，万一唔好彩有廿一天，你来回就冇咗一个月。所以大家选择当然唔可以走啦，除非逼不得已，系咪？所以对于呢个太监嚟讲，佢系咪真系咧会走咁远呢？原来圣经学者咧有另外一个观点啊。喺原文嘅当中，埃塞俄比亚呢个字原本嘅意思咧系一个深色皮肤嘅地方 ，place of the burnt faces， 即系深色啲嘅，即系嚟自咧一个咧当然未去到黑人咁样样嘅地方，深色皮肤嘅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其中一个可能咧就系今日苏丹共和国嘅地方。呢、这个地方咧就系介乎喺耶路撒冷同埋今天嘅埃塞俄比亚中间啲嘅位置。距离耶路撒冷咧系2457公里。咁咧如果吓用古代嘅马车嚟到去行咧，大概几日应该咧就到达。咁似乎睇嚟咧呢一个嘅可能性就会咧系比较大啦。按照住《使徒行传》时代嗰个地域嘅概念，呢、这个地方大概就系佢哋所理解嘅地极之处。换言之，福音咧由耶路撒冷开始传开，去到斯提凡殉道，跟住咧福音传到去撒玛利亚，然之后再去到呢一个埃塞俄比亚嘅太监信主，就表示咧福音已经传到去地极。呢位嘅太监纵然咧系到达咗耶路撒冷，去嗰度咧去想做礼拜，但其实咧佢系唔能够进入圣殿嘅当中去敬拜上帝。原因系乜嘢嘢咧？原因系因为佢系一位太监。按照住喺《生命记》嘅第23章第1节有清楚嘅记载，仲有一个咧被阉割嘅人，佢系唔能够进入上帝嘅殿嘅当中。虽然他没有机会进入去这个的圣殿，但这位的太监对于信仰的追求没有因为离开了耶路撒冷而结束。他没有因为已经敬拜完毕，跟着就收拾心情或者是做其他的事。当他在这个马车上面在归家的途中摇摇晃晃的情况底下，他就读起先知的书。当然我们就知道他就是读这个以赛亚书。从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心非常渴慕认识上帝，所以就说他的心是一片软土，很容易就来到去接受福音的种子。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过，他自己都没有想过，虽然去到耶路撒冷不能够进入这个圣殿与上帝相遇，但却在回家的路途的当中，在个旷野的上面被安排遇见了上帝所差遣的使者。这个就好像先知所说的，上帝就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在以赛亚书43章19节就是这样记载了。上帝为到这位的太监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为他干渴到好像沙漠一样的心开出了活水江河，最终让他可以欢欢喜喜来到回家。如果按照今天那个环境来到去讲，带领人去认识上帝，原来不一定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很多时候其实都不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是在路上，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屋企，甚至乎你在一个旅行的路途的当中的任何的地方，只要我们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上帝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见证来到让人去认识他。不论这一位的太监是来自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的人仍然都会相信 追溯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们的先祖就是这样来到去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国家呢很早也都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不单只是讲苏丹非洲的教会，其实呢历史都是相当的悠久。根据呢初期教父爱任纽他所讲，这位的太监后来就成为了呢埃塞俄比亚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这个国家呢是非洲里面呢唯一一个呢很长历史是成为了基督教国家，由公元的300年去到呢是1974年17个世纪都保持住呢基督教国家这一个这样的文化，亦都是影响了很多呢其他在非洲的国家，直至到呢回教的势力进入了这个地区，跟着呢才出现变化。在1966年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就在德国呢召开一个世界福音大会，而一个开幕礼拜的当中的演讲的嘉宾呢就是当时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的国王。咁大家咧上 YouTube 可以搜寻得到啊，咁咧会听到啊佢嗰个嘅介绍。呢、这个嘅寻道者埃塞俄比亚嘅太监，为佢自己同埋佢自己嘅同胞有机会嚟到去认识耶稣基督嘅福音，带嚟咗一个好重要嘅开始。喺呢段嘅经文，呢两位嘅主角佢哋有啲嘅互动，我哋继续去睇呢段经文就会见到啦。他们的互动是透过三组的对话来到去进行的。第一组的对话就是先由腓利去提出一条的问题，就是他遇上了这个太监，听到他在那里读着先知的书，然后就问他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读着什么东西呢？跟着太监又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到去回答，他没有人指教我怎样可以去明白呢？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的互动，大家都是用一个提问来到去开始的。第二组的提问是怎样的呢？第二组的提问呢就是由太监提出了，他请问先知讲的这一番说话是指住哪个呢？是指住他自己啊，抑或是指住其他人呢？当时太监所读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至8节，是70士的译本。腓利呢听到太监问及这一段有关以赛亚的经文，自然呢就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话给这个太监知。圣经学者呢就尝试解释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为什么呢会令到这个太监感兴趣而且大声读出来呢？为什么呢不是读其他的部分，是呢读这一段呢？显然就在太监还未遇上腓利之前，太监对于耶稣的事一定是不清楚，他不是很明白，他只知道要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这个圣殿那里去做敬拜。反而当他读到先知这一段的说话的时候，就令到他想起自己的状况，因为他是这个的女王甘大基手下的一位的大臣。而我们知道在古代在皇室宫廷的里面，作为一个众臣，作为一个经常出入皇宫的人，尤其是跟女王有频繁的接触，为了保存这个皇室血统的纯正，这些大臣的命运就是会被阉割，成为了太监，令到他们失去了使女王或者宫中其他的后妃那个怀孕的能力。这位的太监读到先知所讲，他说他好像这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好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都是这样样不开口。这个情景跟太监自己想起他没办法违抗女王的命令成为被阉之人有一个很大的相似，因此他就向腓利来到去查问先知所讲的是讲他自己啊，定是讲其他人呢？如果先知所讲的是其他人，那会不会即是说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同样会适用在那个太监的身上呢？能够找到经文讲及自身的状况，那种的共鸣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到去灵修读经，都会觉得某一段经文对自己来讲，好像是上帝跟我讲的说话一样。尤其是那些准备读神学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日子就是神学院招生去见生生的时间，所以有些时候都会听到这些报名的同学弟兄姊妹说，当我读到哪段经文的时候，就觉得上帝是透过那段经文来到去呼召我，所以我就报名了。今天当然再多少少特别的，就是上帝透过这个时代呼唤我，因为如果现在不读的话，神学院不知道会不会被执笠，所以就要来读了。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和我们的状况很相似的时候，那个共鸣感一定是非常的强烈。去到第三组的问题，只有提问跟着答案是一个行动来的。第三组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由太监提出的。他说，看看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些什么的妨碍呢？即是还有些什么可以阻止我不让我受洗呢？腓利和太监去到有水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都挺特殊的情况。因为按照住上帝使者的指示，腓利和太监在旷野的地方相遇，在那里找到水其实是不寻常的。不过讲下讲下，他们就遇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今天我们听到太监的提问不会觉得稀奇，因为有人愿意信主并且希望接受水礼，这一切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初期的教会，外邦人是有份于在教这个救恩的当中，已经是需要辩论了，更何况要接受这个水礼。还有太监是外邦人再加上一个被阉割的人，在犹太人传统观念的当中，根本上是绝对不可能被接纳。故此太监的提问对于腓利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好像我们从来在以往未试过我们翻工翻学全部都是要在屋企进行一样。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真是可以的吗？但结果过了年多了，继续下去是会怎样呢？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一种这样的模式呢，就已经成为了由新常态变成了常态，都不新的了。我们就是这样来到去生活。但在未发生之前，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可以的，是不是真的会发生的。但是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对于腓利来讲，以前未有人试过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去做呢？当然行动给了个答案我们，这个太监就受了洗。而太监受洗之后，腓利就好像风一样一下子不见了，剩下这个太监。他经历着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欢欢喜喜继续来到去踏上归家的路。初期教父帕皮亚呢，他就说了，他主继续去使用腓利呢去传福音，直至去到这个亚细亚省其他的地方。在晚年的时候呢，得到众教会的敬爱。大概在这个二十年之后，腓利就住在这个该撒利亚，而圣经呢就称他是传福音的腓利。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第八节呢，是有这样记载的。初期教会呢，按照住基督的吩咐，从耶路撒冷开始，进而扩展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到为主作见证。腓利的传福音工作就是为主作见证，直到地极。不过不是由他本人去到地极，而是透过他和这位的太监相遇而达成。他们两人就透过这种的答问的方式，由不理解经文所讲，去到得到澄清，得到指导。他们都要一起去突破当时固有的一些想法，就是外邦人得到救恩是不是可能呢？一个被阉割身体不完整的人是不是可以得到救恩呢？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受洗归主呢？在这些呢，我们觉得在今时今日不再需要多争辩，甚至乎认为理所当然的决定，在那个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够想象。今日当我们要继续来到去将福音传开，去建立门徒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将一套又一套标准的答案、基本的教义来去灌输给信徒，而是鼓励他们去提问，在问题的当中继续来到去寻索这个理解。基督是复活的主，今日仍然活着，我们的信仰都是一个活的信仰，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会有新的可能、有新的挑战，让我们去保持这种求问寻真的心，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同会能够继续被建立起来。求主给我们有智慧，也都求主给我们有力量。阿门。